午夜运行，政府深夜秘密将未成年移民送往纽约，海地黑社会绑架美国传教士，勒索1700万 ，FBI 将会调查。美国17个州总检察长致函司法部，促请撤回禁星家长令。美国能源部长向中共叩头，引发议员批评。中共相关黑客组织潜入全球流动网络，获取通话记录。蓬佩奥演讲话，中共是美国同14亿中国人的共同威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号礼拜三，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8号，据纽约邮报独家报道，拜登政府利用秘密航班来转移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到纽约郊区，然后悄悄安置他们。据纽约邮报调查，上个礼拜两架来自德州的航班分别在礼拜三晚上10:49同埋礼拜五晚上9:52降落在纽约威切斯特县机场。这些乘客大多数都是未成年。根据纽约邮报对在线航班追踪数据的分析表明，自8月8号以来，大约有2000名从墨西哥潜入美国的非法移民被捕获，他们乘坐21个航班抵达机场。而这些航班通常在宵禁时间，也即是午夜和早上6:30之间着陆。一名熟悉威切斯特机场行动的消息人士说，这些未成年移民通常被送往纽约各地，譬如布朗克斯、布鲁克林、皇后区等等。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对纽约邮报的调查结果表示愤慨，发言人普超质疑拜登政府为什么要保密，并拒绝分享有关非法移民在佛州和整个国家的社区重新安置的最基本信息。10月18号，白宫坚称这些航班只是运载未成年非法移民。纽约邮报评论说，拜登政府试图做到两全其美，就是既可以告诉左派人士他已经让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入境，又向公众隐瞒不付出任何政治代价。纽约邮报评论说，联邦政府不想让选民知道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正被转移到美国各地，因为大多数美国人不接受开放边境的政策。美国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不要求移民出示申请签证，就是在这忽视美国的移民法，同时这样也都在这鼓励一个危险的非法移民通道，使很多未成年人因为要来美国而面临危险或者伤害。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仅仅在7月和8月期间，就有37805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从墨西哥进入美国时被捕获。这些人当中有些是在被称为土狼的专业走私犯抛弃之后被捕的。据《华尔街日报》10月19号报道，一个海地黑社会组织索取1700万美元赎金，才愿意释放10月16号在海地被绑架的17名基督教传教士。美国联邦调查局将会协助调查美国传教士在海地遭黑社会绑架案，同时会展开营救。10月16号，俄亥俄州基督教援助服务的传教士在海地遭到绑架，其中包括16名美国人和一名加拿大人，包括5名男子、7名妇女和5名儿童，年龄从8个月到15岁不等。他们在前往机场途中，在太子港被一个海地黑社会团伙绑架，这个团伙最近经常绑架外国人。10月18号晚，海地司法部长灰特尔说，该团伙索取每人100万美元的赎金。白宫新闻秘书沙奇10月18号表示，拜登已经听取了简报， FBI 将会帮助海地官员调查绑架事件，并试图通过谈判让人质获释。灰特尔说，海地警方和 FBI 都在这里和绑匪接触，但关于释放传教士的谈判可能需要几个礼拜。他说，我们正试图在不付任何赎金的情况下让传教士获释，当我们付款给绑架团伙时，这些钱会被用来买更多的枪和弹药。灰特尔表示，今年4月初同一黑社会团伙亦都绑架了一群天主教神父和修女，这十个人在4月底被释放，而他们只为两名牧师付了赎金，他们亦想用相同的手法。 目前 FBI 仲未透露将会采取哪些具体行动。 FBI 发表声明说，正向国务院提出一些与绑架相关的问题。据报道，近来海地的黑社会活动以及绑架外国人事件频繁，而海地总统被害更加使问题明显恶化。美国17个州的总检察长在10月18号联名致函拜登和司法部长加兰，要求美国司法部立即撤回禁止家长在学校校委会上发声的命令。据大纪元网站报道，由于一些家长在当地校委会抗议学校为孩子灌输批判性种族主义，被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告到了拜登政府，敦促拜登政府启用反恐法来对付这些家长。司法部于是在10月4号下令联邦调查局和各州州府和当地政府合作，处理家长对学校员工所谓的令人不安的骚扰、恐吓和暴力威胁行为。命令一出，在美国引发了很多争议，被视为在禁声家长、剥夺家长保护孩子的权利和家长的言论自由。这17个州的总检察长表示，全国学校董事会声称这些家长在校委会实施暴力的讲法是站不住脚，因为所援引的案件当中都不曾发生过2020年黑名贵抗议和 Antifa 抗议当中出现的纵火、抢劫、殴打警察、损坏公物等暴力犯罪行为。信中还进一步指出，这些家长在校委会维护自己的孩子，可能是他们第一次在公共场合行使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因此司法部的禁令可能会阻吓家长，令他们以后不敢再为自己的孩子发声。政治学教授兼 podcast 节目主持人乔达诺近日表示，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利用全国校董会协会让家长禁声的做法，是为了恐吓和压制家长。他表示，这些家长只是对孩子被教导的内容感到不安，对孩子戴8小时的口罩感到不安，而现在他们竟然被宣布为国内恐怖分子。乔达诺恳请家长在为时已晚之前勇敢和大声疾呼，同时批评全国校董会协会现在竟然可以定义国内恐怖主义。乔达诺敦促国会深入调查此事，他说因为利用联邦执法机构的全部力量来对付美国公民更加令人不安。他强调，任何时候政府被授予哪怕一点点权力，往往都会被滥用。近日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在一场能源会议上发言说，美国人不要在减排问题上一味地批评中国，亦都要做好自己的节能减碳，但随后他就因为这一番言论遭到网友批评。当时格兰霍姆说，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问题，中国是导致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我们自己不采取行动，我们就没有资格要求他人应该去怎样做。格兰霍姆一番言论立即被中共传媒睇中，环球时报说，这位美国的能源部长认识到了美国才需要承担不少的责任，清楚美国没面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而美国网友却认为格兰霍姆的言论是在度私通中共，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就批评格兰霍姆的言论是在度向中共叩头，而且还叩出了新高度。一些美国的保守派爱国主义者更加指控格兰霍姆的言论说明他不爱国，并要求他辞职。据路透社报道，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将会在2021年11月1号至11月12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今次会议的首要任务是让各国就本世纪中叶实现碳零排放、2030年前加大减排力度和速度作出承诺。习近平不久之前已经承诺将会努力维持碳排放在2030年之前封顶，并且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中国如何能够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共气候特使解振华10月19号表示，关于习近平是否会出席 COP26 联合国气候峰会，仍在等待中共外交部宣布的通告。 美国网络安全技术公司 CrowdStrike 19号透露，他们发现一个疑似与中共有关联的黑客组织入侵世界各地的流动电话网络，并使用专门工具从电信营运商那里获取通话记录和短信。根据路透社报道， CrowdStrike 表示，这个被称为 LightBasin 的组织可能早在2016年就运作，并开始入侵各国流动电话网络的行动。近日发现该组织正使用迄今为止所知道最复杂的专门工具，从电信商业者摄取用户通话记录、短信内容等资料。 CrowdStrike 礼拜二发布的报告说，黑客所瞄准的数据内容和信号情报机构想要了解的信息可能一致。 CrowdStrike 高级副总裁迈耶斯表示，因为公司负责多个国家或者地区回报的网络安全技术问题，所以才能够收集到有关这个组织的资讯。不过迈耶斯拒绝透露上报问题的有哪些国家。迈耶斯指出，这个黑客组织所使用的专门工具可以在不引起他人注意的状况下取得特定资料。他坦言自己在业界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如此复杂和专业的工具。该公司19号发布了含有技术细节的相关报告，让其他公司也都检查有没有受过类似的攻击。迈耶斯说，虽然他的团队并不是在指控北京指挥了黑客组织的攻击，但他表示这些攻击和中共有关联，包括以汉语拼音为基础的编码技术，以及使用了和中共政府先前网络攻击类似的技术。种种迹象都让人怀疑这个黑客组织和中共有关。路透社表示，电信商一直以来都是各国黑客的首要攻击目标，不止中共，俄罗斯、伊朗等国都曾经发动或者企图发动，美国亦都会借此获取所需目标的通话记录。而路透社亦都特别询问中共驻美大使馆对于这个指控的看法，但尚未获得回应。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表示，他们已经对报告有所了解，会继续和美国营运商密切合作，杜绝黑客攻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0月17号在美国加州圣何西市首次发表对华人群体的演讲，请看来自本台记者新田的报道。
In fa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not only the greatest foreign threat to America, it i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the 1.4 billion people still living on the mainland there.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受香港自由灯塔邀请，17号在加州圣何西加略山教堂做主题演讲。他对台下上千名华人和西方观众表示，中国共产党用马列极权主义来奴役中国人民，而这种意识形态和中华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And frankly, one of the worst conspiracies and one of the worst lies they tell their own people is that the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presents them.The central thesis of the policy that we developed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s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es not represent those 1.4 billion people.
蓬佩奥指出，中共知道自己代表不到中国人民，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日报、人民解放军这样的名词将自己和人民绑在一起，但是中共不能够代表人民，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政党，现在是伪装成中国这个国家。蓬佩奥表示，他担任国务卿的工作就是揭穿中共的这个谎言，在各种场合将中国和中共分开。美国在川普政府期间不计一切代价地扭转了美国持续20至50年的对华政策，因为中共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核心威胁，即使美国不想和中共作对，中共亦都会以美国为敌。蓬佩奥说，现在在美国没什么比对抗中共更加能够凝聚美国人心。对抗中国的法案在国会是两党共同通过，增加军费、重建美国的军事力量也都是两党共识。他指出，中共打破了对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剪碎了香港的自由，但是同时也都粉碎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任何幻想，中共的可信度也都因此被完全粉碎。他希望在未来的一日会重返重新赢得自由，能够有自己政府的香港，因为他相信神站在热爱自由的民众那边。
I am encouraged, I'm made more optimistic, and I know that my duty continues. Thank you all so much. Thank you all so much. May God bless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and God bless the greatest nation in history. Thank you.
蓬佩奥同前国务院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博士今次受香港自由灯塔的邀请，针对中共问题进行主题演讲，吸引了上千名旧金山湾区的香港人、华人和西方人，亦都有人特地从南加州、德州等外地赶来。香港自由灯塔的创办人、前香港企业家袁公仪表示，对抗中共、争取及捍卫自由，将蓬佩奥和所有认同这种理念的人连接在一起，具有重大意义，以后还会继续举办类似活动。希望之声记者新田在美国加州圣何西报道。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